我想跟你在一起 TFM 一起看书吧。
下午好，我是小燕。今天要看的这一本书呢，是一本经典书籍，历史故事小说。因为想说要假期了嘛，所以介绍这一本书呢，原来古人这么机智，给你们哦，也可以读给小朋友听。最主要这本书是针对小朋友的啦，有59个故事呢，可以分享给小朋友知道，让小朋友在阅读这本经典的时候呢，可以建立他们的自主思辨力。今天就是要说几个故事给你听，所以可以把它吸收起来，然后记下来再说给小朋友听哦。这本书的内容简介呢，就是如何用一句话轻松就让米价变得便宜，使用拖延战术为了守住国库，什么事都不做就能够抓到盗贼，这些古人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。我就发现小朋友很少接触到历史，我们也对历史不太了解。我啦，我本身对历史真的是在历史书我们学到的就是打战啦，战国时代啦，或者是一些古诗啦。可是古代人是怎么过生活的？古代人有没有在交朋友？我就有看到一个报道说，古代人不随意交朋友的，他们交朋友是非常的挑，不像现在好像什么朋友都可以网罗一番，然后慢慢的筛选，有些时候呢交到不对的朋友。在古代人呢，交朋友是精挑细选的。
好文好书好开始 TFM 一起看书吧。
里面其中一则故事说到的是比金银财宝更重要。有一回呢，刘邦的军队辛苦的攻下了咸阳城，将领们带着士兵潮水一般冲进官府里抢夺金银财宝，人人都是满手满怀的战利品，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。这时候呢，只有萧何一个人心里搜集秦朝的丞相和御书，古代的官名啦，就是监察官员留下的律令、图书还有文件。因为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人要，军士就把金银财宝看成珍宝，萧何却把律令、图书跟文件看成珍宝。哪一种才是真正的珍宝呢？这是要有非凡的眼光才能够辨别的。后来汉高祖刘邦能够快速的了解各地的要塞、势力的强弱、户口的总数和百姓的疾苦，这些重要的资讯全都是从萧何搜集的文书中得来。只有金银财宝才是珍宝吗？知识才是真正的无价珍宝，资讯才是真正的无价珍宝。古人怎么那么机智呢？那么有远见。接下来听另外一则，明天再来打官司。明朝的赵玉担任松江，也就是上海松江太守，古代的官名啦，州行政长官的意思。每当遇到不急的诉讼案件的时候呢，他总是对打官司的人说，你们明天再来吧。因为这种情形不断的发生，所以民众就开始看他笑话。有些多事的人呢，竟然还编了宋江太守明日来的歌谣，广泛的在民间流传。赵玉会这么做，就是一般到衙门来诉讼的人常常都是忍不住一时的气愤，咽不下一口气而已。只要经过一个晚上呢，气大部分都消了。这时候如果有人加以劝说的话，谁还想打官司呢？于是很多人就由于你明天再来吧这一句话而停止打官司了。渐渐的大家才明白赵玉太守的深意。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，一时之气解决不了事情，把愤怒的情绪沉淀下来之后再加以思考，事情就会明朗化了。
一起分享，一起交流，一起成长， TFM 一起看书吧。
原来古人这么机智。你好你好，我是小燕。接着来看为百姓买牛的故事。宋英宗时代，黄河以北地区发生了大饥荒，接着又发生大地震。饥荒加上地震，百姓的粮食全部都吃光了，很多人逼不得已只能够卖掉耕牛来过活，大家的日子可以说是非常的艰苦。这时候刘焕担任澶州的长官，他赶紧拨出公款把百姓的耕牛全部都买下来，而且还派人照顾这些耕牛。刘焕不但买下了耕牛，同时他也尽力改善百姓的生活，帮助大家能够顺利度过难关。第二年地震造成的灾害慢慢的恢复，饥荒也慢慢得到改善。于是刘焕就派人把逃难的百姓找回来，渐渐的 风调了，渐渐的鱼也顺了，田地恢复了耕作。但是很多人的耕牛早就买掉了，怎么办呢？这时候耕牛的价钱一下子飞涨了10倍，于是刘焕就把去年买的耕牛呢按原来的价钱卖给农民，所以潭州地区就很快恢复耕作和生产了。这次大灾难，黄河以北地区只有潭州的百姓于得到知州刘焕的照顾，才没有成为流民。一个用心的官员救活了无数的耕牛，一个用心的官员救活了无数的百姓，这也是远见。哇，这本书真的是让我们学懂了很多事，阅读这些有趣的智慧故事，可以让我们学习为人处事的方法，还能够理解自主思考与思辨的重要性哦。这些故事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滋养智慧的养分，让你也可以跟古人一样随时随地的运用智慧，成为聪明机智的人。这本书很值得收藏哦。这里是天分陪伴着你。